弟兄姐妹平安。大概十多年前，在希腊有一个相当著名的政治家啊，他担任希腊的总理有好长的时间。这个人叫做巴本德里欧，他担任总理非常长的时间，甚至到他年纪很大，已经接近80岁的时候，他还在当总理。也是在这个国家的国会选举之前，他忽然去世。那时候他非常大的年纪。那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的政党还要这么老的年纪那么大的人出来当总理？因为只有他能够驯服他们的政党里面分成两派，所以只有他能够让两派都接受。那当他忽然间去世的时候，他的整个政党就一团混乱，结果他们那次的选举里面就输掉了。或许希腊的文化历史比较久远，所以也很尊重年纪很长的人，但在东方其实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可以看见说，一个政治的领导者只要他的一口气还在，虽然他是疾病缠身，虽然已经不良于行，虽然已经功能退化，但是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是国家的领袖，他是国家的领导者。前些年在台湾的时候，有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笑话。在之前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总统叫蒋经国，蒋经国他在他领导的最后阶段的时候，他的身体其实非常不好，他的晚年有很严重的糖尿病，他出来的时候都是坐轮椅。那我们知道他后来之后就是有一个叫李登辉的来继续国家的这个总统的职位，李登辉是那时候他的副总统。可是我们发现李登辉后来走的路跟蒋经国走的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笑话就说到说，在这个蒋经国这个总统，他在年纪很大，已经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人家就问他，你到底要谁接你的位置啊？这个总统已经非常年纪大，没有什么体力，他讲了一句话说：“你等一会儿，你等会儿。”他说：“你等会儿。”结果人家听成李登辉。所以就让李登辉当了那个位置。不晓是真的还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看见，就是一个人到年纪这么大了，但只要他还有一口气，虽然他已经坐在轮椅上，虽然他讲的话人家已经听不太清楚了，但是他依然是国家的领袖。我想不论是来自台湾，不论是来自国内香港，我们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或甚至在东方人的文化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但是一个领袖一旦宣告他的死亡，他的权力、他的影响力、他的地位，或者跟着他的一切都瞬间就成为过去，这是很现实的。所以在中国过去的历史常常出现，就是当一个皇帝死掉的时候，去世，这些周边的大臣密不发丧，不愿意公告这个事情。或者我们看见即使到近代还是一样，当一个领袖离开的时候，要费尽心思，要想什么时候是合适来公布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些？因为死亡是人类最大也是最后的敌人。一切的疾病，一切的困难，只要活着都还有克服的希望，但是死亡一旦临到，是没有什么人可以克服的。任何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出生开始，当我们懂事，我们就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拥有生命吗？我们没有，我们留不住生命，我们掌握不住这个生命，这是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现实。虽然人类过去历史想出各样的法子，可是我们知道没有办法，死亡带给人是很彻底、很彻底的绝望。上星期我跟大家分享了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的经文，我们思想了说，在苦难里面我们学习看到神的管教，我们看到说在那个当中有神的慈爱。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也会去想，再大的苦难、再大的难处、病痛，只要人活着，只要人还是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慈爱。但是人一旦走了，神的慈爱就没有用了，这是我们常常这样觉得，不是吗？人一旦走了还有什么用？神的慈爱还有什么用？但弟兄姐妹，身为一个基督徒， 这个信仰到底带给我们在面对人生这个最后最大的难处死亡，我们能够有什么不同，或者是我们跟其他人也是很一样的。今天我们读到这段故事，是我们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今天从这一章的故事当中跟大家来思想，这是很熟悉的故事，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使徒约翰要用一整章，几乎是一整章的经文来记载这个故事。当然你会说，约翰福音他的目的就是他要透过这段故事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没有错，透过这段故事证明耶稣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但是其实这一章的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这一章的故事之后，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然后为门徒洗脚，整个耶稣要受难的开始。所以这一章的故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预告着耶稣要胜过死亡。好不好，我们看到在前面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八节，那里有讲一句很重要的话，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八节，这边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其实在诠释这句话，耶稣可以让拉撒路从死亡的权柄里面叫他回来，他也有权柄他自己从死亡的当中脱离那个死亡的管辖。所以我要从这一章的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当中来看到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看到人，这些人包括马大，包括玛利亚，包括门徒，还有那些犹太人，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个无奈，那个绝望，那个很彻底的失去了的盼望。然后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如何在那个当中胜过死亡，他能够掌管未来。所以我们在面对苦难，面对死亡这个人生很严肃的课题上面，我盼望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能够在信仰里面找到答案，这个信仰可以让我们面对人生这些难处有不一样的角度。所以要从这个经文当中提到有三个不同，头一个不同是面对将来。面对将来的不同是什么？当人面对将来的不可知的时候，人是充满了恐惧，人是充满了不安。好，不过我们来看十一章的第三节，人在面对将来的时候是有许多的无奈在这个当中。第三节说，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句话是什么？我们的弟弟病了，我们不晓得会怎么样，所以心里很担心害怕，耶稣你来，你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跳到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的地方马大又说一句话，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他对耶稣说，我兄弟必不死，表示当他弟弟一开始生病的时候，马大根本不晓得会怎么样，他若早知道弟弟病了会死掉，他一定那时候马上就叫耶稣马上要过来，你不能够再拖了。马大所遇到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所遇到的很多事情，我们遇到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难处，我们很害怕，家人病了，我们自己生病了，我们很想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可是我们做不到。特别是那个困境难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不晓得再下去会遇到什么事情，所以人对未来充满了恐惧无知，然后也充满了彷徨。所以在人类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人总是发展出各样的方法，人很想知道未来。那人怎么样去知道未来？透过算命，透过星象，透过紫微斗数，透过风水，透过地理，人总是想透过这些方式希望能够去掌握未来。一般人是这样，位置越高权力越大的人更是这样子。我上次也提到，不单东方人是这样，连西方人也是这样子。如果弟兄姐妹你去 Township 里面那些成人的课程，你会发现 在这附近你到处可以上得到风水的课程，而且是美国人教你怎么样看风水，还不是中国人。东方西方高低都一样，为什么？因为人想要知道未来，人想要知道说我再来会遇到什么事情。以前的里根总统的太太 Nancy， 她是以研究星象出名的。 Clinton 的太太对外声称她也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但私底下有报道说她也去找那些地理的老师帮她看看。人都会想要知道这样子，甚至包括基督徒。我们虽然说遇见苦难是神的管教，但是我也碰到不少弟兄姐妹说，牧师啊，今年神会不会管教我？那神会管教我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可以躲掉？连基督徒都有这种想法，因为人想要知道未来，人想要走得顺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对未来不知道。我们只能说，主啊，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就像马大说的，可是再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不是这样子。好吧，我们看到第四节，十一章的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然后第十五节的地方，他等到拉撒路死了之后，他对门徒说一句话，他说十五节，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耶稣故意等拉撒路死。耶稣在这个地方，我相信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我们没有时间从头到尾读过，但是你可以发现耶稣故意等到拉撒路死了，然后而且死了要死得很彻底。在这边提到说他死了四天，为什么耶稣要等四天？因为在耶稣之前有个犹太人的拉比，他留下的教导有这样的讲法，人死后三天的时候，人的灵魂还在身体的附近徘徊，还想会回去，到第四天的时候，人的肉体已经开始腐化，人的肉体已经改变了，所以回不去了，那时候灵魂才会乖乖的走了。这是犹太一个拉比的解释。那犹太人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耶稣特地要让拉撒路死，而且死得很彻底，等了四天。因为耶稣是掌管未来的主，所以在十五节刚刚说到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为你们缘故，好叫你们相信。然后刚刚第四节提到说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到了41节，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你特别注意到这边耶稣说已经听我。我们看不见未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只能说，主啊，病了，主啊，我遇到这个难处，帮助我，这是人。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子。在圣经里面，我们所信靠的神，他一再的宣告一件事情，他是掌管未来的主。在以赛亚书的第42章，好不好，我们翻到那个经文来看，以赛亚书42章的第9节，在旧约的852页，旧约的852页，以赛亚书42章的第9节，看那、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先说给你们听。我们所信靠的神，他不是只有会讲过去，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掌管未来，他能够说出预言，而且可以让预言来成就。这个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可是你会想，林牧师，对啊，我信耶稣啊，神知道未来，神掌管未来，可是他还是不告诉我啊。我虽然信了耶稣，我还是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啊，我还是看不见了。不错，你信了耶稣，上帝没有说你信了耶稣就神就让你看到未来，但是你信了耶稣，神跟你保证有一个掌管未来的主在带领你，在陪着你，这有什么不同？那这样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有什么不同？有一个掌管未来的主陪着我们像什么呢？去年我跟 四位弟兄姐妹我们到苏里南，到法属圭亚那去。我记得出发之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们要从苏里南到法属圭亚那，我们头一次要到法属圭亚那那边去。要出发之前，我就跟苏里南教会email 来 email 去的。那得到的答复呢，是我们要自己想办法过去。他告诉我们要自己先从苏里南的首都搭 bus 到边界，然后再坐船过去那边之后，法属圭亚那教会也没有人会来接我们，他们也很忙，所以我们要自己设法搭车过去。那我有第二次 email 过去，就是暗示他们还是派人带我们去吧，我们怕怕的。他们还是说60块钱就可以过去，没问题。在美国搭车是一回事，到一个陌生的南美国家，语言不通，坐船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坦白讲，我心里面是有点担忧，所以我又第三次 email 去也暗示那个教会的长老说，你们可不可以派人带我们过去。他还是说60块钱就可以搞定，没有问题，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人会陪你去，你们自己去。那么要出发之前，我心中为什么担心呢？我想我身为牧师带短宣队去，要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回来怎么跟弟兄姐妹交代那些路上万一有什么不安全的事情发生。结果我们去到那边，他们还是说准备好钱，所以我们就换了苏利南的钱币，准备要买公车票。结果要出发的前一天，一个弟兄告诉我们，他要开车带我们到边界。我们要出发之前，我们说这条路你跑过几次，他说他已经不知道跑了几十次了。然后到了边界的时候要坐船一看那个船，是我们都看到那个照片，是小小的船，然后话根本不通。我们去了里面，他们弟兄语言最厉害了，英文、温州话、法语都会，可是当地人家是讲土话，你什么都不通，没办法。然后你可以看见那个照片，那个河的两边都是丛林，你上那个船，他不想把你带到那个丛林里面去，把你抢劫了怎么办？是怕怕的。但那个弟兄不单带我们去到那边，他陪我们坐那个船坐过去那边，然后他自己又回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段？我们的主对我们就是这样，不错，他没有告诉你前面，可是前面的路他很熟，前面会碰到什么他知道，他在陪着你。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信耶稣不会让你知道未来，但信耶稣有一个知道未来的主，掌管未来的主在陪着你。所以这是头一个不同，我们在面对人生的难处里面，我们知道有主。第二个不同是什么？是人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人往往是侥幸的。面对挑战的时候，人是侥幸的。刚刚我们读了从17节到27节，特别是从21到27的地方，好吧，我们看看23节。23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然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是的，我信。弟兄姐妹，马大信吗？马大根本不信。他这边嘴巴说我信，表面上他信心很大，其实他根本没有信，因为他只看到眼前。我为什么说马大没有信呢？你注意到第39节，当耶稣说要把石头挪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马大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因为他没有相信耶稣说的，因为他看到是眼前。不说耶稣你会医治人，耶稣你会帮助人，你末日会复活，可是现在不会，人死了，死了四天了，没用了。马大不是信心比较小，我们跟他其实差不多，我们的心态不常也是这样吗？圣经有记载神迹没有错，那是以前古代的事情，现在不会有了。 我们常忘了神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是我是，是现在行动的。马大的信心小，其实不是他马大的信心特别小，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都是这样子，人只看到眼前。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尼哥底母，他看到是眼前，所以他没办法明白重生。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撒玛利亚妇人，他也是看到眼前，所以他没办法明白活水的意义是什么。马大在这个地方也是，他也是看到眼前。然后我们也是常常看到眼前，眼前比较实际，眼前享受地位，这些觉得比较有把握。圣经讲到什么未来啊、将来啊、末世啊，那都很抽象，所以我们会为眼前得到就欢呼，我们也会为眼前失去我们就哭泣。这就是马大在这个故事当中所让我们看见的，人就是这样子，为眼前能得到一些就欢欢喜喜，为眼前失去一些些就痛苦的难以忍受。为什么人会这样？因为这是撒旦欺骗我们的。所以我很喜欢《浮士德与魔鬼》这本书，《浮士德与魔鬼》这本故事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叫浮士德，他是一个已经很年老的教授，六七十岁，但是他喜欢上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于是魔鬼来找他，魔鬼说，我让你变得年轻，我让你得到你想要的名声、爱情、权力，我帮助你24年，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然后之后你所有的时间都要来服侍我，你都要服侍魔鬼。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人很傻吗？其实大部分时间我们跟他差不多，我们都在做这种选择，我们觉得眼前比较重要。马大也是一样，他觉得眼前没了就是没了。但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看的不是这个，耶稣基督看的是永恒。你看到第25节、第26节，我们这边再次看到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在这地方26节所要讲到的就是永生，这里不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体永远不死。上礼拜我讲到，如果你这个身体永远不死，你单单听到都会吓死你。你想到你年纪大，你衰弱无力，连爬下床都没有办法，你心中孤单痛苦，但你却永远不会死，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不死，并不是在讲到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生，是跟神建立关系，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死，是与神隔绝，不是讲到只有我们这个肉体而已。所以耶稣在25、26节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像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他告诉耶稣说，我将世上的荣华富贵给你，你拜我，耶稣拒绝。耶稣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是不同在哪里？耶稣看到的是永恒，耶稣所看到的不是只有在眼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难处里面，为什么我们难过？因为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焦点就是在眼前，所以我们为了眼前，我们落在极端的绝望里面。但耶稣在这段话里面提醒我们，你如果定睛在与神的关系，那就是永生。永生不是将来得到了，永生是现在你跟神建立关系了没有。如果没有，那你就落在很糟糕的地步。为什么要建立在与神的关系呢？我们看到第三个，我们看到第一个是面对未来，第二个是面对挑战，在第三个里面，人跟耶稣的不同是什么？面对死亡，面对死亡，人是在很彻底的绝望里面。刚刚我们有看到第21节，21节有一句话说，你若早来，他说，主啊，你若早来，我兄弟必不死。32节，玛利亚对耶稣说了一很类似的话，你看到32节的最后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若早来，我兄弟必不死。很简单的讲，现在没用了，你若早来不死，现在来了没用了，死了没用了。 这就是人。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很彻底、很彻底的绝望。所以弟兄姐妹，他在这个地方，当马大、玛利亚来迎接耶稣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已经完全失去希望。他们把那个拉撒路的尸体包裹好，然后放到坟墓的平台上，涂了香料，等着他腐烂。按照当时的规矩，可以请一些吹长笛的，然后请一些职业的哭泣的团的人来。犹太人跟中国人蛮类似的，也请人来帮忙哭，也有那样的人。然后他们家又很有钱，请的人不少，而且朋友大概也蛮多的。所以你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有好些人跟他们在一起。在一起是做什么？关心他们，但是就是哭成一团。这就是人。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是那样的绝望。而当传道人侍奉，我可能比许多弟兄姐妹更有机会常常去看到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的绝望。因为做牧师弟兄姐妹身体在很大的难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总是会告诉他的家属在预备好，然后如果什么情况立即通知我就过来。所以有时候是半夜，有时候是凌晨。记得我在台湾侍奉有一次，我到那个教会不久，然后有个老姐妹，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她已经88岁，年纪很大一个老姐妹。她自己来教会，她有一个独子，但是她不是基督徒。那因为她年纪很大，事实上她已经相当时间没有办法到教会来敬拜。那我去到那个教会侍奉，那我偶尔会去看他。每次去的时候也碰到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一个黑帮老大，是那种穿着很像电影里面那个周润发，那个黑色然后戴个白色的围巾的。然后去到他家很相当大，所以有一些兄弟们，这个不是教会的兄弟，是那个黑帮的兄弟们。他出入是坐一部那个 Benz 520的很大的很漂亮的轿车。所以每次去看这个老姐妹也跟她的儿子打招呼。后来这个姐妹的情况越来越衰弱，那我也跟她的儿子讲，虽然她不是基督徒，但是她母亲交代一定要请牧师来为她主持丧礼，所以我就跟她交代。我清楚记得在她母亲过世的那一天，她母亲大概凌晨大概5点多去世。这个平日西装笔挺一个黑帮的老大，他那天赤着脚边跑边哭的来找我，衣冠不整，穿着一件内衣再穿一条短裤就跑来，一边跑一边哭说妈妈走了，妈妈走了。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再怎么地位，你再怎么样的权利，一旦遇到了那样的情况，是极大的难处，无法承受的难处，什么礼貌什么都没有了。马大、玛利亚或者我们今天也常是这样子，但是耶稣基督面对死亡他不是这样看。在11节的地方他讲到说他睡了，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神看人肉体的死去是睡了，睡了是可以再叫醒过来的。神看人的死亡不是最后，而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人的死亡不是没有希望。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看见人所遭遇到的。好吧，我们来看第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35节是非常有名的经文，说耶稣哭了，耶稣哭了。悲叹这个字的意思原来是极度的愤怒，弟兄姐妹你要留意，悲叹的意思原来是很愤怒很生气。然后33节的最后说忧愁的意思是心里面深深的激动，心里面深深的激动。为什么我要特别解释这两个字的意思？因为耶稣看到人在面对死亡的无奈，然后他看到死亡的背后 那个死亡撒旦的权势，罪的权势，他看到神所造的世界被破坏，他感到愤怒，然后心里面深深的激动到一个地步，他流下眼泪哭了。原来原文是说流下了眼泪。耶稣体恤我们，耶稣知道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是那样的无奈。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面对死亡，主耶稣陪我们哭，主耶稣知道我们的无奈，他陪着我们在那里，那信这个主有没有用？还是没有用。能够看透那个后面，然后在那边陪着我们，不会带给我们盼望。主耶稣不单是掌管未来，主耶稣更重要的，他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也就是后面那边所记载的，他可以让已经用布包起来涂上香料已经四天的拉撒路从死亡中回来，这样好不好？可能你会说很好，但拉撒路今天在哪里？拉撒路又活了几年，后来他又死了。如果你有机会去到耶路撒冷，人家一定会带你去看拉撒路的坟墓，拉撒路还是死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盼望你已经离开的亲人能够再活过来，说主啊，你让拉撒路复活，你岂不能够让我所爱的人也复活吗？但弟兄姐妹，如果活过来是这个又会生病又有痛苦的身体，复活之后还是没有牙齿，还是戴个牙套，复活之后还是坐着轮椅挂着点滴，然后再折磨几年又死了，有什么意思？这种复活有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当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有让三个人从死里复活，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有谁？有三个人，一个是雅鲁的女儿，她是一个小孩子，还有一个呢，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也是一个年轻人，然后再来一个是谁？拉撒路。拉撒路算是年纪可能最大的。所以如果你看从福音书里面的记载，让什么样的人复活比较值得？年轻人复活比较值得，年纪大的就不值得复活了。这种复活公不公平？不公平的。这种复活你要不要？不值得的。复活之后还是会生病，还是又死，那复活做什么？只是在拖累而已。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这样子。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被包裹了，他涂上香料，他放在坟墓里面，不是人家 叫他出来，他自己出来。他的复活是荣耀的身体，他的复活不需要别人帮他解开 那些布，他自己从死里面复活。今天在意大利的米兰有一块耶稣的裹尸布，上面有用一些放射元素去照射，说有耶稣的这个脸的样子在上面，有人去敬拜他。当你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说那些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他们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就去抹那个石头的水，或者去亲吻有伯利恒的那个耶稣降生的地方。但耶稣不是在那里吧？如果是去凭吊这些先圣先贤，那信耶稣有什么意思？耶稣不是这样子。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告诉我们，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盼望在另外一次的分享的时候，我要提到我们复活的时候，不是那个还要打点滴的身体，我们复活之后不是还会生病的身体，我们复活的时候是得到那个不朽坏的身体，那个才是宝贵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吧？信耶稣有什么不同？信耶稣不单在这个世上，而是我们有那个盼望。你能不能因着信仰，你有不同的角度来面对你人生的难处？这两个星期我用耶利米哀歌还有约翰福音十一章，因为我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有遇到难处，有的是我们家人遇到难处，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不盼望说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气馁，我们灰心，我更不盼望信仰没有带给我们一点不一样的态度。 信仰应该带给我们不同。上个星期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在难处中神每天有慈爱，又我在这个星期我在想，我告诉弟兄姐妹看见神每天有慈爱，那我自己呢？星期二早上我开车来教会，我一边开车我一边在想，今天神到底给我什么慈爱。我相信我们大家几乎每个人，我每天都在开车，开的时候你哪一只脚在动？开车的时候你动哪一只脚？右脚。我也是在动我的右脚，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踩油门。我踩啊踩，我感谢父神。大家知道我出生八个月，我得了小麻痹。师母一直告诉我，师母很爱我，他说他一直分不出我的小麻痹是左脚还是右脚。我的小麻痹是左脚，没有力气。但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很感谢神，神让我的右脚是健康的，我可以踩油门、踩刹车，我可以骑机车，很方便。要是我的左脚有力气，这下就很麻烦了。你试试看，你用左脚去开车看看，你右脚不知道跨到哪儿去了，是不是？神给我们有恩典。但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经文更宝贵，神不单在今世每天给我们有慈爱，每天给我们有恩典，神给我们有盼望，神不单陪伴我们，神不单免去我们第二世的死，神可以让我们得到不朽坏的复活。求主的话安慰我们。恩典有一首歌我们非常的熟，因他活着。这首歌我碰你常常碰在你的心中，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主耶稣活着我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他知道前面的路，他在带你走，不要怕。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这时候要求主你的灵特别临到我们当中。主，或许我们不晓得我们当中有什么人，他这时候在面对难处，可能是他的身体有难处，可能是他的亲人在远方身体有难处，甚至我们想到艾娟，她回到山东去参加父亲的丧礼，我们也想到文恒利弟兄，还有许多人，或者我们有不一样的难处。父神，我们这时候求你摸着他们的心，用你那奇妙的圣灵把那不朽坏的复活的盼望赐给他们，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我们不是定睛在眼前，让我们能够看透那个永恒，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最宝贵的。主要让我们的信仰真是能够在这样的时刻发出那个力量，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样的时刻里面不羞辱你的名，乃是能够荣耀主，因为你活着我们有盼望。谢谢父神爱我们，每天给我们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